OK，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体验到你的爱，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大能。主啊，在这里真的就把USC 新的堂。交托在你手里啊，把所有在 USC 那边服侍的同工们都交托在你手里。主啊，他们马上就要开始第一次在 USC 的敬拜。主真的把他们以后这项这个新的堂，还有以后的所有的事工都交托在你手里。主真的求你亲自来打动那些新来到 USC 的学生的心，让他们能够愿意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认识你。主也真的希望这些新来的学生都能够看到这一群同工在校园上所有的 flyer 跟 banner， 那然后让他们能够想要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真的就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里，谢谢你，以下我们就是明秋，阿门。OK，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在一样就先在开始讨论进入之前，我们先把读经者的信念先读一遍，大家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 okay， 好，那在开始讨论今天经文之前，还有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就下个礼拜我们就没有再分早堂午堂了，那所以说午堂的主日学就变成也没有五堂早堂跟午堂的主日学，就走一堂，就是早上9:30，然后所以大家就记得下个礼拜开始就早上9:30，还是一样在这个教室，然后我们会继续的读耶利米书，然后有新的一季也会有是那个竞争姐妹会教我们帮我们复习我们过去接下来这一周要读的经文。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提醒说，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改变就是。聚会时间啊，主日学时间，就提醒大家今天能够多保一点时间，9:30开始，但是还希望能够大家早点来，然后就是多保一点时间，找停车位啊，然后可能教室也要摆椅子啊，这些帮忙摆椅子，这些都需要，就大家记得早点来。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OK， 好，那我们过去这一周读的呢是耶利米书5:14，然后但是我们上次呢我们只讲完了第一章，就讲到了耶利米蒙召的经验，就大家记得就是耶利米他还小的时候，神就来跟他说话，然后就说他拣选了他，然后跟他讲说他要传什么样的信息给犹大，然后第二章到35章就是神透过耶利米作为先知对犹大所说的话。那在开始读今天的经文之前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提摩太后书3:16-17，要讲到说圣经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和教导人学义的四项功能。那其中督责和使人归正的功能呢，在先知书里面是特别明显，因为神就是透过这些先知，想要透过那个先知传神的话来督责，还有使这些犹大，然后像我们以赛亚书。就是读到对以色列希望他们能够归正。那王牧师这点就提醒我们，就说我们的天性是喜欢听祝福的话，不喜欢听责备的话，但是呢所以就可以提醒自己说，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要特别的谦卑，以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的话。因为我知道我至少我自己以前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就你读先知书看到先知在提醒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大人的时候，你会觉得犹大国的人说，你会觉得说这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有点是第三者 的感觉在看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王牧师这里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也是要谦卑下来，就透过这些话也可以用这些话来警醒我们，来督责我们，来帮助我们看说我们是不是也有地方需要归正。那神他是以永远的爱他的儿女，他以无比的慈爱吸引他们。先知的督责呢，是反映重点呢，真的是要反映出神对百姓们的爱。以色列人背逆神，离弃活水的泉源，失去神同在的祝福，然后神是差遣这些先知，是督责他们，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听到这些督责呢能够悔改转向神。然后我们过去这一周还有我们之前读以赛亚书，常常说神的百姓呢，他就是常常拜假神，不行公义，然后没有怜悯的心，然后欺负穷苦的同胞，欺负那些孤儿 寡妇。那神呢，就是要呼应，就是透过这些，透过以赛亚，透现在是透过耶利米书，那呼唤他们回头，然后希望这些被盗的儿子或行淫的妻子能够回头。那就是很重点的，就是说我们过去之后也有看到说，其实不管的是谁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在什么样错误的道，只要愿意回头，神都会接纳他。只要愿意回转转向神，认罪悔改，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看到说，我们过去这周读的经文里面也看到了父亲的爱。那在新约里面呢，耶稣曾经是以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来表达这个观念，浪子舍弃夫妻远离家乡，然后花尽了那个一切所有的家产，然后但这个父亲呢是每天都是在等待这个儿子能够这个浪子希望能够归回。然后而且我们记得，就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就是他之所以会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就是表现他真的是每天每天都希望能够看到他的浪子回来。那个浪子一看到那个浪子的身影，他都还没看到他的父亲在等，他就那个父亲就直接这样跑过去拥抱他，亲吻他，给他摆设宴席来庆祝恢复他家中的地位。那就是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我们犯了罪，背逆了神，但是神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回转转向他。那最后就是说，先知的书呢，就是好像残忍金子使人看到自己罪，就同样的再次的意思，就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要透过就是我刚讲这几个观念，就是透过神的爱，透过神的督责来读这些，才会有更大的收获，不要只是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感觉好像只是在看一些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能够从中看到神的爱，能够看到神的督责。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所以第二章到第35章呢，就是都在讲神透过耶利米传给犹大的话。那第一篇信息呢，是大概从第二章到第六章，然后讲到王牧师给的 title 就是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就是神在呼唤这些被盗的儿女，这些行淫的妻子，希望他们能够快转回来。那他耶利米书第二章这里呢，就讲到说神的百姓，就这里主要是讲的是犹大，他们做了两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池子，而且这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然后造在以色列，就是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最好的水源就是天然的活水，能够找到这个活水呢，就是代表就是如获一个很好的，如得到一个很好的宝藏。那如果没办法找到活水呢，其次好的就是人工挖的这个蓄水池。那你们就看到说，神呢就是用这个比喻呢，就看到说他的百姓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他们离弃了这个最好最好的这个活水，然后转向自己所造的这个池子，而且然后呢，他们不只是转向自己所造的池子，还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一个池子。那就是那这个是在比喻什么？是在比喻那些当时那些犹大国的那些人呢，他们背逆了神，没有去拜真神，反而去拜偶像，拜假神。那王牧师这里就提醒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两个常见的蓄水池，就是常常会让我们的注意力没有在神身上呢，是就是宗教，另外一个是文化，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呢，唯一就是耶稣基督。耶稣门徒出来传道，反对他们最激烈的是以赛亚人代表的宗教团体，然后耶稣的福音突破了宗教的束缚，信主的人是无需受割礼和守律法，不守宗教形式的限制，福音也突破了文化的束缚基督徒超越文化，不是某个文化的特产，信主就是信主，不是信文化。所以就再一次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就是像这些犹大国的人一样，就提醒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就是有活水的泉源，有我们的真神，我们耶稣基督是活水的泉源，然后反而不去投靠他，反而去投靠假神，投靠偶像，投靠宗教，或者是投靠文化。然后那第二章这里的第一篇讯息，这里就第二章到第六章也讲到了说有一些讲到一些犯罪的后果。首先有三个后果，就是说罪是会有惩罚，是惩罚的，然后罪使人不能得福，然后最后就是罪使神不听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耶利米书二章十九节，这里有讲到说 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就是说犯罪是有后果的，罪本身是会带给犯罪的人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自己犯罪是绝对不是会有好的结果。那然后第二点呢，也看到说罪使人不能得福，不止带来惩罚，就罪你犯罪不止有不好的后果，罪也会使人失去神为他所准备的福分，就耶利米书第五节第五章二十五节这有说过。然后最后呢，就讲说罪使神不垂听祷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以赛亚书也是有读到嘛，就以赛亚书也有读到说他们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犯了罪，然后所以神就没有听他们的祷告。那罪这其实就跟罪的本质是有关系，因为罪的本质就是离弃了真神，给自己做了一个假神。然后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我们过去在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二章这里，就是神就是等于说，你看你这些假神真的都是不能依靠的。那因为这里耶和华就说实在的，耶和华神就说，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叫他来拯救你啊。然后就是说这些假神呢，真的是没办法帮助他。然后你因为犯了罪，因为离弃了真神，去投向这些假神呢，结果这些假神是他去。不应，然后所以就让然后真神也不听你的祷告。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然后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就知道说 the story doesn't end there。 我们看到罪带来了这么多不好的后果，让有不好的后果使人不能得福，然后让神不听祷告，但是就是that'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我们知道说神是有一个慈爱的呼声，就是第一篇讯息里面，就第二章到第三章这里，其实神就是一直虽然指出了他们罪之后，但是神还是一直在呼唤他们说，要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归向他。那神怎么呼唤呢？他一开始就说，就是说要记得昔日的爱情。就是、他一开始呢就讲到了，神怎么从埃及把他的子民救出来，然后在旷野里面如何带领他们。那神的百姓忘记了神，但神却一直都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依然记得起初的恩爱，当日的跟随。若有人忘记神，需知道神还记得他起初的爱情，一心盼望着他归回。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今天敬礼是几点？大家记得吗？
一点半，
对，我觉得每次看到敬礼的时候，我就是一次一次的都会被提醒到，就会帮助我。我觉得每次敬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当时受敬的时候，我当时做决志祷告时候的那样的那种感觉。那当然也是真的，就求神怜悯，因为真的很多时候要是没有这些提醒，真的就会忘记那些起初的爱。那我觉得也是，就大家今天看那些敬礼的时候，听他们见证的时候，也可以回想起你当时受敬的你是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爱神，多么的渴望能够跟神永远在一起，也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回到那个时候。那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神的呼唤也是靠神接纳这些行淫的妻子。那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是用行淫来比喻这个拜偶像。属神的人呢去拜偶像，就像犯了属灵的奸淫。那个行淫的妇人对她丈夫来说是怎么样，一个拜偶像的人对神也是怎么样。那拜偶像的基督徒呢，要千万要记着两个不，就是王牧师这有讲的，就是说神不允许你拜偶像。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希望我们对他忠贞，绝不允许我们拜偶像。那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偶像，就再一次提醒说，不是说只是像是好像其他宗教所做出来的神像，还有这些东西，我们生命中也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无形的偶像，像是金钱啊，像是地位啊，像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绝对要小心，就是神一定是要在我们生命中占最大最主要的这个位置然后但是呢不只说神不允许我们拜偶像，另外就是神不会不接纳悔改的你，就是就算丈夫不愿意接纳行淫过的妻子，神却愿意接纳拜过偶像的百姓。就是耶利米书这里有讲到说，就是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转向神了，神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讲到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当我们要是愿意悔改转向神，要是认罪的话，神是会赦免我们的罪的。那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自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是在主日听主日讲道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的话督责，只发现自己有犯罪了， 甚至说或者说有拜偶像，我们要记得要马上的悔改转向神，因为神是一定会接纳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说，除了西云的妻子呢，神也用被盗的儿女来表示。那我们就看到说，神是有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呢，在呼唤他这个这些被盗的儿女，就是这个犹太国的这些人呢，来希望他们能够转向神。那用这个被盗儿女呢，也是就是要表达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看到这里，其实用西云的妻子跟被盗儿女呢，是在世界上两个算是最亲密的关系嘛，就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亲子之间的关系，都是我们人间最亲密的关系。那也是希望这个，就是神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说，他是希望跟我们有多么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神的儿女呢，偏行己路儿女忍心离开父亲，父亲却不忍心放弃儿女，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唤他的儿女，希望能够回来。就像耶利米书3:20这里讲到，你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好，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吗？就讲到了，所以这就是第一篇信息呢，就再快回复一下，就是我们看到首先神指出了犯罪的问题，就犯罪的后果，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说神是一直希望他们的这一群犹大的这些人呢，能够透过耶利米的提醒，能够悔改转向神。Okay, 那讲到悔改呢，就是耶利米书3:14这里呢，是圣经解释悔改的一个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篇篇章。那这里呢，就是用回来跟归回的这些字呢，其实在旧约当中就是有悔改的意思。那罪呢，就我们刚刚说，罪就是离弃真神，转向假神还有偶像。那罪呢，悔改呢，就是舍弃原来的道路，回过头来归向神。那就是神如同一位宽容的丈夫等待变心的妻子回头，又如同一位慈爱的父亲呼唤着悖逆的儿女回来。那然后而且神不止就是我们那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说他不只是等待他们回来，他神还说有一天人将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并且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一心管向归向神。这就是真正的悔改，就是真的从内心的，不只是一个外表的转向神，而是从内心的悔改转向神。然后第二章到第六章这里面还有讲到说神眼中的愚昧和贫穷。那这里有讲到说，真正的愚昧呢，他并不是没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就是耶利米书4:22，来春月帮我读一下。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耶利米书4:22。
然后所以说讲到说愚昧呢，就是说不认识神。然后讲到说贫穷呢，就是不晓得，他并不是因为没有钱财，而是他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那秦梦可以帮我读一下吗？耶利米书5:4。
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耶利米书5:4。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里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愚昧和贫穷呢，就是真的是不认识神，不晓得神的作为。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经文，就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所读到的，就我们是从第5章开始读嘛，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第5章它一开始呢，它是用一个问句的开始，然后其他的经文呢等于就是在回答。那你就看到第一节这里呢，先知就问说，在耶路撒冷城中有没有一个人他是行公义求诚实的，然后他就到处去打听，到处观察，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以下呢，就是第5章接下来呢，就是他的发现。所以你看到第1章这里，他就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你这城。所以他就是在就是他那个神就告诉先知去找。然后呢，他呢，结果接下来就他的发现，就他第一个看到的是很多起假誓的人，就是说话的人就是为了取信于人，所以在神面前起誓，没想到他所起的誓是假的，他们不但欺骗人，也失去了敬畏神的心。那耶稣在登圣宝训里面也有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对人要说话要诚实，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就是不需要好像就是起假誓来觉得说来欺骗神。 然后不止有人起假誓呢，就看到就是我们刚讲的有人那个百姓们啊啊、愚昧无知，然后领袖呢是他相反的是明知故犯，就看然后他就耶利米他在城里面到处找，看看有没有人是行公义求诚实的，然后就他发现百姓们呢，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法则，所以他们就称他为就是愚昧无知的百姓。然后相反的这些领袖呢，他们是明知故犯，他们这些领袖呢就是啊、那些熟读啊、律法的这些领袖呢，他应该熟读的律法的这些领袖呢，他们啊、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和法则，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律法，但他们却啊、不遵守，然后还带领了百姓来没有督责百姓来遵守神的律法。然后第三个呢，看到这里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严厉的神用一个很严厉的一句话来提醒他们，就是你们怎么不惧怕我们？这里就是说讲问，就神问啊、那个犹大这些百姓们说，诶，为什么你们不惧怕神？这段真的是啊、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一个罕见的问句，耶和华亲口问他的百姓，你们怎么不惧怕我？说我觉得就是王牧师的提醒，当神这样问的时候，我们真的应当警惕。为什么我们会百姓会在何处不惧怕神呢？就是当人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感觉得好像诶都是就是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把神的话语或者把神放在他应有的位置，而是就觉得神就是跟普通的人好像没有两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真的是神用一个非常严厉的问题来问，那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也是回到刚好跟今天那个云科弟兄所提醒的一样嘛，就大家记得我们今天听讲到说就讲到那个讲到说我们所有不管是再厉害的人都是在神的手掌权之下，那我们到底是怕人还是怕神呢？然后大家也记得说他举的那些例子嘛，就讲到说两个室友那个两个都是基督徒，然后但他们都偷偷的祷告，然后或者说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为，我们到底是怕人呢，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怕人比较多呢，还是怕神？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然后最后呢，第五章这里呢有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罪会使人没办法得到神所要赐的福气和平安。那这里就讲到说，先知这里就讲到一个可悲的现象，就是春雨秋雨的转移，还有福分的剥夺。就是原本要降下春雨和秋雨，那个时候是种田的嘛，那所以说下雨对他们说是很重要。那因为人的罪，然后只使原本要降下的春雨和秋雨转移，然后神原本要赐给人的很多福分，但因为罪反而没办法得到。然后最后呢，就是这里呢，然后最后一个呢，就看到最后一个观察呢，就是看到有一些假先知呢在说假预言，然后这些不止这些假先知说假预言，神的这些百姓呢原本是应该要听神的话，他们反而不听真先知的督责还有提醒，反而转向这些假先知的假预言，反而喜欢听这些假先知的假预言，就讲说像真先知说真预言，就是像米该亚还有耶利米，那假先知说假预言就是西底家还有哈纳尼亚，然后结果发现百姓们却喜爱听假先知，因为他们这些假先知说的话都是好听的话，都是讨人喜悦的话，但他们反而，然后他们就听了，然后祭司呢原本是依靠神将荣耀归于神，不料他们却把权柄为自己谋求利益，然后百姓们看到这些事情，他们反而不生气，反而很喜悦，他们喜欢听这些假的预言，因为觉得这些预言哎听得很顺耳，然后不想要听神的督责，那。所以神就反过来就问这些人说，你们这些喜欢听假预言人，那到了结局真正显现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神的话是真预言的，这些是真的会显现的，那些假预言人都是假的，那真的到时候结局真的显现的时候，那这些投靠假先知假预言的人呢，你们应该怎么办呢？好，然后大家对第五章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第五章有什么问题？然后第六章这边呢，我们就是第一篇讯息的最后这边结尾，那几个我想要就是这边我只想要 highlight 一个，就是这里有讲到说，我们刚讲到说罪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与神隔绝，那这里呢就是这十三章这里呢就讲到说， 他们听了这些假先知讲的假预言呢，他们就觉得哎，平安的平安的平安的，绝对不会出现。但是其实呢，因为他们听的是这些是假先知假预言，其实没有真正得到的平安，是一个平安的假象。那你看这王牧师这里就讲了一个我觉得很蛮写实的一个比喻，他就说这那个犹大的这些人呢，就像是心脏病患者在胸口贴了一个创可贴，然后就说平安的平安的，没事了。那宗教领袖呢，也是轻轻呼呼的医治百姓的损伤，然后在悔改的时候，他们反而是说平安的平安，但是这些东西呢，真的都是假的平安，然后就是都是一些虚谎。那真正的平安呢，是必须得要来自真正的悔改。就像今天云科迪秀也讲的嘛，就是说我们如果假设说，就是他讲那个为什么神不就直接说就直接赦免大家的罪，因为如果只是就好像很简单的就赦免你的罪，其实我们心里就不会注意到，首先我们不会注意到你自己的罪到底有多么的大，但我们也不会体验到神的爱，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是必须得要来自切实的悔改，必须得要知道自己的罪有多大，必须得要知道神是付上多么大的一个代价，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然后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悔改，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那来自真正的平安呢，是会使神与人和人与人之间有和睦能够合一的一个状态。那、okay? 好，大家对第一篇讯息有没有什么问题？就第二章到第六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好，然后我们。第二篇讯息呢，就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常听到的，就是耶利米书一个比较常常我们背很多经典都是从这边出现，就是假如说那个王牧师给的就是不要依靠虚谎的话。那个第七章就第二篇讯息的开始呢，就是在第七章这边呢，就是一开始呢是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对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所说的一些提醒。那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三个假的东西，就是假信仰、假平安跟假智慧。那假信仰呢，就是我们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那个耶利米在传讲这篇讯息的时候呢，是约西亚王那个在试着在做一些宗教复兴运动的时候。那全国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就看到他们兴起了对耶和华的一些热潮。但是呢，这些热潮呢，其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这些人呢，早上去，因为怎么说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呢？因为就圣经里面就说，他们这些人呢，早上去圣殿里面敬拜耶和华，但是呢，下午呢，反而就马上又转去山上拜巴利。就是不止拜真神，还是继续拜偶像。所以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哦，好像是很虔诚啊，每都来到神的殿中来，然后他们就有一种错觉，觉得说只要有神的殿与他们同在，只要他们有做出敬拜的动作，一切都会安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假信仰。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呢，就是第七章这里，就是神就透过耶利米呢，就提醒他们，就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就是感觉好像说，哦，只要有神的殿跟在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就有平安。然后神就透过耶利米呢，就第八节这里就讲到说，你们依靠这些虚谎无益的话，因为他们呢虽然说，哦，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然后做出这些敬拜的动作，但他们日常生活中所表达出来的行为呢，就是偷窃、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们只是口头上，只是表面上做出这些东西呢，但是呢，他们却还是在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然后他们心里面呢，却又觉得说，哦，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们有敬拜，我们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有真正的自由，这样。所以你就看到的是一个假信仰。那这个呢？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像，哎，好像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因为其实神透过先知在多处都常常有督促人，就说，哎，你不要真的只是依靠这些宗教的行为，这些宗教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假的，它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平安。还有那，所以像比如说呢，我们之前以赛亚也有读到，在以赛亚第一章这里呢，就一开始以赛亚书也有提到说，就是神就透过以赛亚在提醒以色列国的那些人，就说你们献的这些很多祭物呢，你们做这些就是羊啊、牛啊这些油脂这些来献祭这些供养的血、羊羔的血 公牛的血，真的神都不喜悦，因为你只是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你却没有真正的说行公义好怜悯然后来跟随神。那所以以赛亚书也是有提醒过，然后我们之后呢读一些其他的先知书，像阿摩西书、阿摩斯书还有弥迦书呢，也是有同样的提醒，就说你们表面上在那些献祭啊，然后在敬拜神啊，来到神的殿中来献祭，但是你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假的，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平安。那不止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就马太福音23章23到28节这里呢，耶稣呢也是提醒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嘛，就是大家记得，就是那个他们在薄荷茴香还有芹菜上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反倒不行了。就是你看，然后还比喻他们，耶稣还把他们比喻成就是外面洗得很干净的杯子，但是里面呢却是非常非常肮脏的。然后最后就是粉饰的坟墓嘛，就是外面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但是里面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就是神就这里，这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来说，就之前讲到，就是说我们读这些比较好像觉得说只是用一个旁观者用第三者的东西来看，我们也是要反省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呢是不是也是会有时候觉得说，哦，我只要有祷告，我只要有礼拜天来殿中，就好像说有一个会让我们觉得哦有一个平安，但是我们的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做出行公义好怜悯，是不是真的有敬畏神，然后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是不是有真的做出这些东西，神也是很注重的。好，那对，然后对王牧师呢就给大家拼一个 picture 给大家看，就说崇拜者挤满了圣殿，欢唱着哈利路亚，举起手来敬拜祈祷，脸上露出虔诚的表情，他们踊跃奉献侍奉圣殿的金库，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钱，然后侍奉的人员充足，然后牧师精神奕奕，祭司笑口常开，人人都以为复兴了，兴旺了，神与我们同在，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假象和人的错觉。因为真的不只是我们在教会中里面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就真一样，就是刚刚提醒，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怎么样来敬畏神，怎么样来侍奉神，怎么样来行公义好怜悯，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就真正的信仰呢，不是只出于宗教的行为，那宗教行为如果和你日常生活没有一致呢，那就是其实神是不喜悦的。真正的信仰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叫神与你的神同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我们都必须得要做。那所以这里呢就是希望就透过这个我们过去读的经文呢，真的就是再次提醒说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觉得就是礼拜天所做的事情跟我们周间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好感觉好像 live 一个 double life， 就是礼拜天在圣殿中怎么样，我们在日常中是不是也是继续，还是就像今天云科弟兄所提醒的，我们在这边呢是就是敬畏神，但是我们到外面呢反而变成在怕人，然后就是一样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嘛，就在室友面前不敢好好祷告，反而是在偷偷的在等饭的时候祷告这样。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然后那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第二篇信息这里的第七章讲到说，首先就讲到假信仰，然后另外呢也是讲到说，就假信仰呢带来的其实是一个假平安，然后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是假智慧，就是这里呢就是要提醒说，就是拥有跟遵行呢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犹太人这边呢，他们拥有神的殿，拥有神的律法，但是呢这并不是真正的智慧，是要遵行把它行出来，行出神的律法，行出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那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以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就是有智慧的，但是耶利米呢就是毫不留情的戳破了这一个泡沫。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讲完三个假之后呢有四个真，那我们就看到了，首先呢就是几个真的，就是有一个真的哀痛，就是耶利米，我们有讲到说耶利米他是被称为就是the weeping prophet， 因为我们看到说真的耶利米他真的是很心疼这些不听神的话的这些犹太国的这些人，那所以你就看到说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表达出神的心态，就看到这些人不悔改，不愿意转向神啊，所以看到表达出一个真的哀痛，就 啊，麦秋已过，下令领完，但是我们还未得救。就是神，就是他们那些啊，犹太的这些人，他们却不愿意转向神。然后讲到，然后另外一个真呢，讲到说真夸口。那一个人，我们通常夸口的范围呢，通常都是智慧、能力和钱财。那耶利米却听说真这样的夸口呢，不是真的夸口。他讲到说，真的夸口呢，是要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就讲到那个，我请那个。金正帮我读一下那个耶利米书9:23-24吧。
好，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9:23-24。
所以我们真正的夸口呢，还有刚刚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听起来这段经文感觉很耳熟？是有一个诗歌里面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嘛，对，那就讲到说我们真正的夸口呢，不是智慧、能力和钱财，而是我们真正的夸口呢，是应该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然后知道我们的神喜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行公义、好怜悯，那这才是我们真的值得夸口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真呢，就是所谓的真先知。那我们也看到说，真正的先知跟假的先知有什么不一样？真正的先知呢，是一方面敬畏神，一方面也同心人。就是耶利米呢，他是一位真先知，因为他传神的话的时候呢，是忠诚敬畏的在传神的话。但是呢，当他看到这些那个百姓们却没有悔改转向神呢，他也是真的为自己的国人哀哭。那像耶利米呢，我们就说他是叫做 The Weeping Prophet 嘛。但是他哭呢，我们讲到说耶利米他的一生其实是很凄惨的，因为他就是传达不喜悦听的话，然后所以大家都对他是充满很大的敌意。然后但是呢，我们耶利米之所以被称为 Weeping Prophet 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他绝对不是因为他自己在生命中所经历的这些苦难而称为 Weeping Prophet， 而是因为他是为神的百姓哭泣。他是因为看到这些百姓们，他们神是多么的爱他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转向神，而且他们不悔改，接下来会有很大难临头。那先知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候，他就泪眼汪汪为百姓们哭泣，就是这种排斥我，但是我还是爱你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我们这里讲说，也是我们每份侍奉者都应该要具备的。就是我相信大家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阻力。但是呢，我们遇到这些阻力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反应？我们是觉得说，是怀恨在心呢，还是说变得冷淡，然后失去了起初的爱？还是说我们是因为有人叫，就举个例子吧，就说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被人拒绝，或者说被人讥笑。那我们那个时候所反应的，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是觉得说就是因为自己遇到这件事情然后觉得不开心，还是说因为那个人拒绝了福音，拒绝了神，然后感到不开心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侍奉的果效是来自于神的爱，还有我们心中的爱。然后最后呢，就是这样。然后第二篇讯息里面呢，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真神。就是这篇讯息里面呢，真的是有记载着，就是第10章第6节到第12节这里，我觉得真的记载了一个耶利米对神一个很美很美很美的一个赞美啊。你就看到说这里说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的。然后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是唯一的真神，是我们值得所有的赞美荣耀，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那所以这段经文的大家真的也是可以把它 highlight 起来，然后知道就把它背起来，就是真的是我们可以拿来在我们的祷告中可以拿来敬畏神，来敬拜神，来赞美神的。好，大家对第二篇信息第7章第10章这里有什么问题？所以就再快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到了三个假，就是假信仰、假平安、假智慧。就是假信仰呢，就是说我们在圣殿中，还有圣殿里、圣殿外， 可能就是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教会外做出了不是不是在宗教行为上和日常生活是不是有一致，还是说是感觉好像两个不一样。然后假平安就是当我们有假信仰的话，我们带来的那些平安的其实都是假平安，不是真的平安。然后假智慧，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哦，我们有圣经有，但是就是拥有这些东西，然后就觉得有真的智慧。但是耶利米书就提醒我们说，真正的智慧呢是不只是拥有，而是要把它行出来。然后几个三个假之后呢，还有四个真，就真哀痛、真夸口，然后还有真先知，还有真神。就我们看到说，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呢是不是像是不是能够像耶利米这样子，就是。当有人拒绝福音拒绝的时候，我们是表达出一个真的哀痛，因为我们很爱他们，希望他们真的能够悔改转向神。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真神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这边呢算是有一个小插就 Sino 吧，就是我们过去这一周有读到耶利米书八章七节，里面有讲到说空中的鸟知道来去的定期，然后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就神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然后读这篇经文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就是蛮巧，或者真的神预备那一天 NPR 的那个State of the World 就讲到了耶路撒冷的这个 Swift， 里面有讲到那个燕子呢就是讲到 Swift。然后下面这个呢是耶路撒冷的 Western Wall， 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一面墙。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一群鹤鸟，就是这些 Swift 呢，真的就是从耶路撒冷，就是从几千年前，就是每一年都会回来，这个时候就是回到这面墙这边来盖那个从非洲那边回到这边去nest， 就是去做他们的巢，然后去生蛋，然后来准备下一代。所以真的就是反映到了我们讲那天读到的那段经文，就是。这些鸟啊，他们都知道当来的时令，就是他们按照神的设计，真的就是每一年几千年的每一年都是回到这个地方来生蛋，来他们就是在这个墙的这些缝里面来做他们的鸟巢，然后来生蛋，然后几千年来都是做，但是呢神的百姓呢却不知道神的法则，却没有行出神希望他们所行的。所以就是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真的很巧，就刚好那天就听到这个。好，然后第三篇讯息呢，就是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啊，就是讲到说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说耶利米书的一个中心的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神的约。神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忘记他起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也要借着他所设立的弥赛亚后来的人立新约。那所以这一整篇的信息的主题呢，就是讲到说神的约。那首先呢，里面就我们有看到说他讲到立约的日期，所以就是神呢就是在这边信息里就提醒他们说，他们一开始在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下就已经和他们立约了，就是有讲到说，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呢，在神耶稣拯救我们的那天呢，就是我们也就是神也与我们立下了永恒的新约。那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四节有讲到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就是这约呢，就说出了神对人所起初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属于神的人，他们的特征呢，就是听从神的话，享受与神的同在。亚当不听从神的话而吃了禁果，事后又躲避神的面，做神的子民，就是恢复亚当犯罪之前那样的神人关系。那这里呢，我想要特别点出一个东西，就是享受神的同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可以用来，我觉得是可以用我们来自己来所反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举个例子好，就是说当我们想到神的属性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你最喜欢的属性是什么？对不对？通常我们一想到的是我这个我不是说要就是感觉说好像在骂你或在什么，就是我们想到这些属性呢，我们通常想到的属性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对不对？ 就是我们通常想到的属性就是慈爱啊，或者说神会就是有大能 有做这件事情，但是 我觉得就是我们通常会比较少想到的呢，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呢是神的圣洁，神的 holiness， 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说这个呢，不就是说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就是有时候读这些经文，所以想说我们到底是享受神的同在，还是只是享受神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所带来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呢，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呢，是我之前一个牧师分享，就是说可以，我们可以自己来省察，就是我们喜不喜欢神的 holiness， 我们喜不喜欢神的圣洁。因为通常这个 holiness 呢，这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会有太大的直接的好处或直接太大的连结，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能够 enjoy 神的 holiness， 能够 enjoy 神的圣洁呢，神的这个与人不同的这个圣洁呢，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享受神的同在，还是说我们的注意力只是放在那个神可以带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较 tangible 的一些东西。对，那所以我就提醒就是。自己听到，我自己听到啊，也是来就分享一下。好，然后然后11章到13章这里呢，还讲到了就是那个两种不同的人，然后一种呢是自作自受的人，那这些呢就是讲到说是神的百姓，然后他们那为什么说他们自作自受呢？因为他们悖逆神，然后所以遇到灾祸，那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自作自受。但是另外的一讲到这篇信里面讲到另外一种人呢，是与马赛跑的人，那其实就是讲到了是耶利米啊这个先知。那个与马赛跑呢，这个我再就给大家复习一下，就12章一开始呢，如果大家有圣经的翻面，12章一开始呢，其实是耶利米在问神一些问题，他问神说，哎，为什么恶人的道路反而是觉得好像恶人他们很安稳，他们反而得到平安，那为什么感觉这样子好像就是。神好像你好像没有很公义，那所以神就对他这里就讲到说，先知的工作很辛苦，神训你都受到严重的考验，然后耶利米向神诉苦，但是神却为他发出这个挑战，就说耶和华就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么能够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旁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就是神就反而是对耶利米呢行出了一个挑战。那这里呢我先暂停一下，我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一个。这个呢其实我们刚好看到说是一个耶利米问神，然后神对他的回答。那王牧师有整理出来说，就是在耶利米书呢一共有6次的天人六问。那这些就是我们有讲到说耶利米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在当先知的时候是遇到了很多苦难嘛，就常常被周围的人都想要杀他啊，想对他有敌意。那他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耶利米呢，他就是真的就是把这些事遇到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把他所遇到所有受苦的这些心情呢，都是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就有这6次的这个天人六问，然后所以一共我们过去这一周呢是读了天人一问跟天人二问，就耶利米书11章18到23节，然后还有我们刚讲到的那个天人二问，就12章1到6节，然后我们接下来还会读到剩下的4个，然后就是下个礼拜开始就竞争姐妹会带我们来看其他的4个。那这里面呢你会看到说呢，首先要让我们观察到的就是看到的就是耶利米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我们的神，就讲到说我们的神像跟我们的关系像夫妻一样，像亲子一样那样的关系。那如果假设说我以我自己的例子吧，就是如果 Lucky 在他学校中遇到一些苦难，我当然是很希望他能够来到我面前来跟我诉说嘛。我觉得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神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有什么说什么，就把我们的苦难，把我们的所有的心情都带到神面前。那耶利米呢就是一样的，他遇到在服事中他遇到一些事情呢，他就把他带到神面前，有这个6次的这个问答，然后或者有人就是要叫他 The Jeremiah Confession， 表达耶利米向神表达出自己的心志，说出其中心中的疑惑。那就是说这个天人六问呢，就我们这里说他并不是6次都有问有答，但是却是一个用一个问答为主的这个6次神耶利米跟神之间的一些坦诚的交通。那也是提醒就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对神忠诚，当生活不给他答案的时候，我们是否去神那边求答案，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耶利米这边也是来反省我们自己跟神的祷告，我们跟自己跟神的关系。那第一问呢，就是十一章啊，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这里，那就是讲到说，就是亚拿图呢，他这个呢是耶利米的家乡，然后但是先知呢在家乡是不被尊重的，他们那个就是亚拿图人，他们反而想要来迫害耶利米。那耶利米呢遇到这件事情呢，遇到这件事情，他就跟神澄清，然后就说按公义判断，然后怎么的按朋友，然后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神明，就是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希望神来能够给他一个公义。那神就对他说，就是神知道这些人想要杀害耶利米，然后神就说，那些要杀害耶利米的人，他们自己反而要被刀剑所杀害。就神就是跟来安慰耶利米说，就是我知道我与你同在，然后这些人呢，他们不会审判他们。那亚拿图人耶利米呢，不受亚拿图人的欢迎。拿撒勒人，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是知道，拿撒勒人耶稣不受拿撒勒人的欢迎。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总是不受欢迎的，这种家乡人情节呢是极为普遍，古时候现在也有。侍奉的神的人若能了解这种微妙的心理，对于缓解被家乡人厌弃所产生的怨情会有所帮助。就是我们记得大家记得说，在耶稣里面，他在回到拿撒勒的会堂里面讲道，那一开始大家都很惊喜，然后但是呢后来呢这些惊喜呢就被另外一种情绪所取代，就说，哎，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我不是从小就看他这样长大的吗？这种他原本是同一个村子长大的，全家人都是，他怎么能高过我的？这种家乡人情节呢，就是王牧师就提醒我说，就是侍奉人才常常会被自己的人拒绝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也有，然后耶稣也有，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在自己跟家人或者是从小看到自己长大的，也有可能会有遇到过这些的事情。就是那怎么说，就是王牧师这里呢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说这种东西呢真的都是会遇到的，就是不只是传道人，我们平信徒也都是会遇到。但这个呢事情呢，就是说，就是我们透过今天这个透过耶利米这个天人英文，就是我们看到要知道说，神都知道，就是说神真的都知道，那所有一切所有事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都是在神的掌权里面，神都知道。那这些侍奉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代价，我们要记得说，就是真的神都知道，然后不要让它影响了我们侍奉的道路。好，那然后第二问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耶利米书十二章一到六节，就是耶利米呢他忠心侍奉神，但他却吃尽苦头，然后有些人呢他们是做尽坏事，反而凡事亨通，然后耶利米呢就感觉，哎，这个好像很不公平，然后他就跟神祷告。那神的回答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与马赛跑的这一段话，就是其实那一段话呢的重点呢，我们然后再看一下，其实这的重点就是说，要让他记得说他有更大的力，他在他身后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从神而来的力量能够来胜过这一切。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刚十二章五节时候讲到说，就耶和华就问耶利米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却觉得累，怎么与马赛跑呢？他这里就讲到说，就是拿两个东西来的不同来比较嘛，就是跟与马赛跑跟与人赛跑。他这里就是说，那种与人赛跑所感觉到的累呢，对那些与马赛跑的人呢是感觉是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与马赛跑是更困难的嘛。那对与人赛跑这种累呢真的是不，那所以这里呢是要提醒我们，就是说侍奉神的人呢必须得有心理准备。圣经已经多次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会被这个世界逼迫的，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就是耶稣有讲到嘛。那所以说我们侍奉的呢，我们真的选择的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不是会被人欢迎那种被人喜欢的一条路，而是被人唾弃的这种路。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做好与马赛跑这种心理的准备，才能够负担神的使命。就是然后耶稣就是嘛，对，他就说对门徒说，记得说，就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是会逼迫我们，那 我们需要忍辱负重，完成主的托付。然后因为我们呢，门徒们还有耶利米呢，都是与马赛跑的人。
是
，Yeah。
我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与马赛跑，因为跟我们没有益处，华人尤其是这样。
他不是说我们真的要与马赛跑，而是说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接受我们会遇到的事情呢，是跟与马赛跑那样一样的困难。我们不只是在跟人赛跑而已，就是我们就是讲到说，我们接下来会遇，我们在侍奉神的当中呢，我们所选的是一个不是一条简单的路。
所以是说，万一我在侍奉主的路上我碰到困难，我就把它当作我是在与马赛跑。
我觉得 但我觉得说、就是、是没错，就是说当作与马赛跑。但是 我觉得这句话 我想要表达出来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说 Don't be surprised， 就是我觉得说，就是你在侍奉中，就像耶利米刚 他之所以遇到这些问题，他是觉得说，哎，我侍奉神，但是我感觉好像不管在哪里都有苦难，那些没有侍奉神的人反而觉得过得很舒服，对不对？然后神就是告诉他，是很简单，就是说 Don't be surprised，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喜欢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但这个世界不会喜欢我们这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以 don't be surprised， 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去跟马赛跑，就是万一这个状况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想成是这样。
对，然后好，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十三章这边呢，还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现身说法。读到这里，我就要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们之后会读到很多先知书，我们会看到说当先知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神常常会用一些很特别的现身说法的方式来表达他所神希望这些百姓所要听的话。那这里我们就看到的第一次，就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十三章。有一天呢，神就叫耶利米起来，在耶路撒冷远方的一条河，把一条穿在身上已经穿过的这个麻布腰带，然后还叫他不要洗，然后把它放在河边的一个磐石穴中。然后耶利米就去了，然后把这个东西就真的这样。然后过了多日，神就对耶利米说：“你起来，去那个地方把这个腰带取出来。”然后这个腰带呢，因为已经放在那边很多天了，然后就看到这个腰带呢已经腐烂不能用了。那神就是透过这个亲身的这个体验呢，也是就是要告诉耶利米一个信息，就是就神就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腰带怎样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就透过这个腐烂的这个腰带呢，神就看到说，神就是看对耶利米说，就哎那个犹大人的骄傲还有耶路撒冷的骄傲呢，就会像这个腰带一样腐烂。然后神所希望的呢，他所希望的，他是希望他原本的希望是希望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呢能像这个腰带，他们原本是希望他们能够紧贴着神，能够属他的子民，但是他们却没有，他们却离弃神，所以他们就腐烂，他们却不肯听。好，然后第四章这里呢，我就先因为我们只读第四篇信息呢是十四章跟十五章，但我们过去这一周只读了十四章，所以我就先开个头，然后下个礼拜呢就是竞争姐妹会帮我们结束就是第四篇信息。那在这里呢就再一次的提醒哦，下个礼拜已经没有五堂的主日学了，就是我们以后就是早五堂合并，然后时间是几点开始？
9:30。
那我们是几点要来？我就给大家讲，最好最好最好9:15、9:20就来，因为大家所以那就要更早来。对，然后如果找不到路边停车停哪里？
红楼。
然后红楼如果门关着怎么办？
开门铃。
然后记得一定要拿停车票，不要付钱给他们哦，好不好？因为他们有两个选项，就是你either是拿停车票，或者是你拿10块钱给他们。不要拿10块钱给他们，跟他们讲说你是来教会聚会，拿那个票，我们会帮你 reimburse， 好不好？然后 另外一件事情我就讲到说，就是提醒大家早点来，因为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教室坐的多满，对不对？下个礼拜两倍，好不好？所以大家记得早点来，帮大家。然后你早点来呢，也是像我们那个今天有提醒说我们要连续十天要做一个牺牲的事情嘛，记得、哦、下个礼拜天很好，早点来帮忙摆椅子，就可以做出一个牺牲的事情。还是在这里，对。对，所以大家记得哦，早点来，我们可以来做出一个牺牲自己的爱，就是牺牲自己的睡觉时间来这里帮忙大家摆好椅子，然后你也要记得就体验一下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我们就可能要做的啊、近一点，好吧？好。
还有一个问题，离开的时候凳子怎么办？
那个没关系，那个我们团契会负责。
我们自己把它放出去。
Yes, yeah.我再想想看吧，因为我们你放回去，我们还是也是要摆，因为其实结束之后，就周间也是都比较没有在，所以没关系，那个下礼拜再说，那个下礼拜再说，不重要。不过就记得，最重要的是记得早点来，做好准备，然后也一样那个聚会的提醒，就是你下礼拜来的话，尽量往前坐，坐紧一点，因为就是把后面的位置保留给可能会就是一些遇到一些事情没办法准时来的，然后让他们坐后面，然后不要打扰到上课。OK， 好，大家对在把今天这段经文讲了之后，大家对下礼拜的那个主日学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好，然后重点就是早点来，就早点来就不会错。然后所以第四篇信息呢，就是讲到说这个干旱之灾，就第十四章这里呢，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耶利米年间的犹大国曾经发生过旱灾。那旧约里面的教导就很明显了，就是真的人的罪往往会影响到他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地会因罪玷污，然后天也会因罪而不降雨。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他们之所以会经历这个旱灾呢，就是因为犹大国的这些人的罪，他们犯了罪，那神就是透过这个干旱呢，就是来提醒他们说：“哎，你们因为犯了罪，然后所以天下就没有下雨。”那先知这里呢，就用一个很特别生动的方式来请求，他就说：“耶和华多住一宿吧。”就是他说：“耶利米说，就是他为百姓求，现在看到这个干旱，跟着在大家都在受苦，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耶利米真的是很爱。”他自己国的那些人，他说这些人，我们就直接读到他们如此的迫害耶利米，如何的逼迫他，但他却还是在为他们求说，哎，那个耶和华多住一宿吧，那个来向为他们求情。那这然后五第十三也看到说假先知和假信息，就是假先知呢，他们就在遇到这件事情，他们就常常会说一些假的预言、假的信息来讨好那些人。然后但是呢，他们那些信息呢，确实就是一而再而三的提醒说，这些假先知所讲的假信息呢，是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是要让我们，是神是希望我们去听他的话语，然后透过他的话语认罪悔改转向他，这样子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一样就下礼拜开始，就是金珍姐她会带我们把耶利米书继续读。 OK，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祷告结束今天的读经班。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说，你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神主啊。真的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真的也看到你是希望跟我们有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像夫妻之间，像亲子之间的关系。主啊，真的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真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会受到世界的逼迫，受到世界来的逼迫和迫害但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你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主，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呢，真的能够把你的话语行出来，让我们不是只是拥有这些智慧，而是真的能够把你的话语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行出来，让我们能够每天都来敬拜你，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你谢谢你，一下我奉主名求，阿门。